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啊！我叫池仁威啊，很高兴能够应着这个我们教牧团的邀请，能够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在活水教会分享上帝的话语。我之前呢是在惠顿读书，然后有机会这个教牧团通过张牧师的邀请，然后我在这个我们活水的这个主日学的课程当中上了两个季度的这个教会历史课程，所以中间有一些同学应该还应该是认识我的哈，没有这么快忘记哈。那么进一步的今天呢又有这样的机会，很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那我今天跟大家要讨论这个话题呢，是一个关于吃的话题啊。耶稣是生命的粮，你说吃有什么重要的呢？吃在我们这个今天这个时代当中，尤其是像我们今天在美国，在惠顿，在 Naperville 这样的一个地方，吃是如此的理所当然啊，是的，它好像呼吸一样的让我们不感觉到它的重要性。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缺乏啊。但是吃绝不是仅仅关于温饱的问题。比如说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会吃一些特定的食物，对不对啊？这个北方人在过年的时候，比如说他吃饺子啊，南方人我们吃年糕啊，代表着年糕的意思啊。中秋节我们会吃月饼啊，端午节我们会吃这个粽子。如果在那个节日，你不吃相应的那个食物，你会感觉什么？你还感觉好像那个节日好像没有过一样，对不对？所以食物往往是我们传统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寄托着我们对于生活、对于未来的一种憧憬跟希望。所以缺少了那个食物，你会感觉那个节好像没有过一样。或者再有时候你去吃一些你熟悉的食物，你家乡那个食物的时候，你会怎么说呢？你会怎么评价呢？你会说好像还差点意思，或者说就是这个味儿。我们在说什么？我们在那个时候已经不是在评价那个食物是否好吃，我们在评价的是那个东西是否满足于我的期待，是不是能够引起我对于我家乡、我过去对于那个东西那个记忆。所以食物往往是寄托着是与我们能够引起我们对于一些人事物的那种的记忆。所以它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使得我们今天有一些的这个商家就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把它名字取成是什么外婆家，但实际上这个外婆这个吃的那个地方跟外婆完全没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所以吃不仅仅绝不仅仅是果腹的问题，它是人之为人的一部分啊。西方人说 "You are what you eat"， 啊，中国人说"民以食为天"。吃是如此的重要，当然不奇怪，圣经也不止一次的提到吃的话题。圣经开篇的时候，始祖犯罪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吃。摩西领受律法，在这个律法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什么？是关于吃的耶稣受试探，第一个试探就是什么？就是吃的。耶稣设立圣餐又是吃所以这个吃的话题是如此的重要，所以圣经也给了很明确的教导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就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47-57节。虽然我们只读这一段的经文，但实际上整个的第六章都是我们今天可能会要涉猎的内容。我会提到其中的很多的部分我们一起来看47-57。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先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那生命的粮，人若吃了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生命所赐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段经文大家应该不是一段大家陌生的经文 啊，你可能不是知道他详细的内容，但是你一定知道这样的一个宣告，说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啊，这个我是的宣告在圣经当中，在这个约翰福音当中是多次的出现的，是不是啊？就有好几的出现，比如说耶稣说这里说我，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其他地方还有什么？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是真葡萄树，对不对啊？有好多的我是啊，这个我是就是啊，约翰特地的这样去讲，是要让我们联想到旧约的那个在摩西在领受律法的时候，在看到那个荆棘的这个燃烧的荆棘却没有烧毁的时候，耶稣说耶和华说我是什么？我是 I am who I am， 我是我是之神啊。所以那个我是一个很重要的宣告，是要让当时的读者引起对于旧约的那一个的回想啊，我是。那么耶稣为什么会在这里特地去讲我是生命的粮？可不可以把它换成另外一个？耶稣说我把耶稣是好牧人放在这里，可不可以呢？啊，当然是不可以的。我们看到上下文就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啊，首先耶稣基督啊有两个背景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耶稣为什么要在这里做我是生命之粮的教导。这段经文首先是在五饼二鱼神迹之后行的啊，众人看到这个人居然能用五饼二鱼使得5000人吃饱，那这样的人当然就值得拥戴，对不对？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们想要拥戴耶稣做王，这样的反应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在那个缺乏食物的时代，一个能够使人饱足的人当然是值得拥戴的，当然，但是这不是耶稣在这个地上的使命。所以耶稣到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就退到山上去，然后那群人就渡过这个加利利的海到对岸去找耶稣。那么这段话就是耶稣在他们见到他们寻找耶稣见到之后，耶稣基督特别跟他什么跟他们说的。也就是说这段教导它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一个它是面对一群已经被耶稣喂饱的一群人，他们见识了耶稣是有这样的超凡的能力，他们想要在耶稣基督身上寻找一些什么东西。所以耶稣在这里说生命的粮食直接什么跟这个五饼二鱼是直接相关的，所以这句话这个教导不是凭空产生的啊，是有个铺垫的。其次第四节约翰特地的指出说啊，在经文的第四节，如果你有圣经或者你有手机啊，我强烈建议你可以跟我一起去看，在第六章的第四节告诉我们，约翰告诉我们那天是逾越节啊，这些细节都是非常重要的，作者从往往不会随随便便地去体现这个东西啊，在约翰福音当中的那些节期安息日都显得特别的重要啊。逾越节是什么？逾越节之于犹太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啊，逾越节之于犹太人就好像今天的国庆节之于我们现代人是一样的，或者简单来讲，逾越节就是他们的国庆节，他们在逾越节当中是想念他们上帝如何带领以色列人成为一个的国。那么在逾越节当中干什么？在逾越当中也是要吃的逾越节也是要吃的，吃什么？吃羊肉。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十灾当中的最后叫什么？杀长子，对不对以色列人就奉这个就接到那个命令，把羊杀掉，把这个血涂在门框门楣上面，这个羊就代替他们牺牲掉，对不对？所以最后所以这个节日，他们在这个节日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他们要吃羊肉去回想上帝如何在那个时间当中去拯救以色列人，去拯救以色列人啊。但是在这约翰的经文当中却没有提羊羔啊。我们在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当中出现一个食物是什么？是玛拿，对不对啊？本来羊羔是一个非常重要，他们显然在那个时候不可能吃玛拿，对不对？玛拿已经过去了他们是吃，在那个时候是吃羊羔的。那为什么耶稣基督提到玛拿却没有提到羊羔呢其实很容易理解，羊羔让人想起的是上帝对于以色列人的拯救，那玛拿让人想起的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就是上帝对他们的供应，因为他们被上帝拯救出了埃及之后，马上遇到过了红海，马上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如何填饱肚子？对，在这个旷野当中，如何寻觅食物了？ 上帝就为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啊。上帝在经文当中告诉，在旧约的经文当中，上帝降下玛拿，降下鹌鹑来喂饱他们啊。所以当他们提到这个玛拿的时候，他们所以在他们在吃羊肉的时候，想起的不仅仅是一个 Passover 啊，是那个上帝的使者在击杀这个埃及的这个长子的时候，越过啊以色列的家，不仅仅是这个事情而已，而是整个的以色列人的啊，以色列人如何上帝帮助他们渡过红海，在旷野当中来，在他们颠沛流离的时候供养他们，使他们平安的到达迦南，然后繁衍成为一个民族啊。甚至在当时的时候啊，犹太人还相信天上可能有一个玛拿的仓库啊，这个到了这个当时的时候，神为他们的祖先打开那个这个仓库，将来呢，这个弥赛亚来临的时候，上帝会再一次的为他们打开啊。所以他们似乎在耶稣身上看见了这个希望啊，似乎在上帝，所以他们想要去耶稣身上寻找这个答案，他到底是不是弥赛亚，他是不是这个来开启天上啊玛拿仓库的这个人。耶稣明不明白他们的心意？耶稣完全明白啊，是耶稣就非常直接的讲出来，在26-27的时候，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而是因为吃了饼又吃饱了。不要为那必朽坏的食物操劳，却要为那存到永远的食物操劳，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所应征的。”耶稣在指出他们的问题。耶稣有没有说你们吃饱吃饼的饱足？不对，有没有这么说？耶稣没有啊。耶稣说的是什么？你们的关注点错了啊！你们的关注点是那个会朽坏的食物，而没有看到天上那个不会朽坏的食物，也就是谁？也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耶稣基督就非常坦率地告诉他们，在35节的时候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然而众人的回应是什么？众人在42节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他的父母不都是我们认识的吗？”他们选择什么？当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的时候，他们想不想要？他们想要。他们说啊，主，请把这个东西常常赐给我们。但是他们选择不信啊，他们选择不信。我们今天的信徒可能会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觉得非常的诧异啊，为什么这群人明明吃过五饼二鱼啊，不就在昨天刚刚经历过吗？如果今天有个神迹，这样的神迹在行在我的面前，我们是多么的有福，对不对？你会作何反应？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到圣经当中的时候，那些人都是这个样子，对不对？他们经历了神迹之后，但是他们却变得非常的犹豫啊，非常的犹豫。为什么他们面对弥赛亚在他们面前却不能够选择相信呢？这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当时的犹太人有个非常强烈的那一个地上国度重新复兴的那个的愿望，因为他们流离颠沛流离太久了，他们在罗马的那个统治之下啊，罗马对他们相对还是宽容的，他们还可以去敬拜自己的神，基本上罗马是不允许他们啊，这个不同的民，他们在征服其他民族的时候啊，会把他们的神也放在自己的那个万神殿当中，你们就来直接来拜啊，去我们的这个神庙里拜就好了。但是他们对于犹太人的宗教是相对宽容的啊，但是犹太人有强烈的那个复国的心态啊，强烈的复国心态。圣经告诉，透过先知告诉我们祖先的那些话，今天要如何应验呢？所以犹太人是在那个时候是最反抗的一群人啊，常常会有暴力事情产生啊，常常是，所以他们的眼光一直是局限在那个地上的国度的建立，即使弥赛亚来了啊，他们想到的仍然是这个弥赛亚如何让我吃饱。但是耶稣基督向他解决的是一个什么问题？他想要解决的是一个的天上的属灵的一个垂直向度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水平向度的问题啊。所以当耶稣说我是生命的，耶稣说你们怎么你们关心的是那个不朽坏的食朽坏的食物，你们也要关心那个不朽坏的食物啊。哦，不朽坏的食物，其实他们也很容易有自己的一个把自己的那个理解套上去的。不朽坏的食物不就是天上那个玛拿的那粮仓吗？你打开就是我们的了，对不对？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理解在那里的。所以说来说去啊，他们对于耶稣基督这个生命质量的理解 永远就是局限在那一个地上如何让我吃饱，他们诉求非常简单，我吃饱就行了。所以也就是说，他们对上耶稣基督产生误解的这个最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缺少食物，他们缺少食物，以至于耶稣站在他们面前他们也不能够认识，甚至连耶稣基督的门徒听到这话的时候，听到耶稣基督说我是生命的，你们要吃我的血喝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时候，门徒也说什么？门徒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没错，饥饿确实会让人产生思想上的一些的局限。中国的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莫言曾经在多个场合都提到这样的一个事情。他说你们要解读我的作品，他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入口就是什么呢？他说就是饥饿与食物。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是55年出生，成长在60几年、70几年的中国，那个时候经历大饥荒，经历文革，是最贫乏的时代，中国最最贫乏的时代之一。那个时候有什么树皮都吃得干干净净的，甚至还吃煤炭等等，这是我是没有办法想象的生活。他说自己有一次，他说看到别人居然在吃饭的时候是吃饺子，饺子在我们今天是多么的平常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他说看到别人吃肉馅的饺子羡慕的不得了，他说，所以他说以至于他10几岁的时候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什么呢？就是每天吃饺子。什么？饥饿限制了他们，限制了他的想法。所以当时的犹太人也是一样的，限制了他们对于上帝的那种的看法。所以如果说过去的犹太人是因为缺衣少食误解了耶稣，那么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我们不缺乏，对不对？今天只有食物围绕着我们，没有我们围绕着食物的，有没有？我爷爷说这个他那个时候孩子多的，这个我爸爸妈妈6兄弟6姐妹，我爷爷已经是做水产的，一个有时候会拿回一个这个螃蟹，然后切成8块，然后每个人一块一拿就没有了。当时以前是人围绕着食物，对不对？我们今天去到超市里面，是不是？哇，那个是食物围绕着我们的那种感觉，是吧？你有很多的选择放在你的面前。我们跟过去的犹太人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请问，今天我们有没有比犹太人好一点了？所以如果说犹太人是因为缺衣少食不能够认识到耶稣基督的话，那我们可能是因为我们的选择太多而掩盖了我们内心真正的需要，会不会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有个牧师总结得很好，他说我们今天不缺乏食物，但是我们今天对于食物的追求一点也不比过去的人少。在我们你想想看，在我们这个不缺乏食物的这个年代当中，你打开电视或者你走在路上，有一大批的广告是关于食物的，对不对？我们都是吃得饱的，为什么还要打这个广告的这个餐饮的广告，打这些食物的广告呢？不，今天不是已经不是在要去追求吃得饱了，他们要吃得更好。这些广告的背后都是想要说白了就是一种洗脑。给你创造一种需求，你还幸福吗？你可能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幸福，只要吃了我这个东西，只要拥有了我这个服务，你才是真正幸福的。他在创造一种需要，他在告诉你你是不幸福的。很多时候这些东西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让你失去了你自己的焦点，尤其是在我们今天网络发达的时代，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当你在刷朋友圈或者说在 Facebook 的时候，看看很多时候有人去了哪里，然后他在秀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就会晒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偶尔不经意的就会晒到吃一些东西，对不对？你的感受是什么？哇，这个人真会过日子，对不对？我要是也可以有相同的经历就好了，我也能够吃到这个就幸福了，对不对？所以今天的网络似乎是把我们放在一个 更大的信息量当中去，那个信息的爆炸之程度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啊！信息呈指数级别的上升，我们看到了很多我们本来不愿意看到的东西啊！我不是说大家晒你的生活错啊，而是说我们在有意无意在这个网络的时代当中，你的不经意的行动带给了其他人有一些的影响啊，不仅仅是你啊，在中国在中国的大陆，你像这个在美国其实也是一样，那些的网络的巨头都是过去十几二十年发展最好的，是不是？中国有这些一众的像阿里巴巴这些这个京东啊、淘宝的、天猫这些的啊，他们把我们暴露在这样这么多的那个需求当中去啊，我们有这个，我们有那个，哇，有这种有这种生活当中可以有这种专门的这个电器可以处理那个问题的，你啊，我们没有见过，是不是？以前最多的就是你在电视里头看到说，哦，这个电视里告诉我们这个东西是什么，好好，那个东西很有限，对不对？你到了超市里的超市，那个超市再大，它超市也是有容量的，但是今天的网络是没有容量的，对不对？它是无限的，我们被暴露在无限的那个选择当中。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我当时在新加坡神学院毕业的时候，那个是2013年，我回到中国的时候，发现大家吃东西的习惯已经不一样了。哦，你要吃东西，我们平时要去约个朋友要出去吃东西的话，你要干什么？你要去街上走走，对不对？看看有什么新的店，然后我们一起进去去试试看。哎，那个时候发现不一样，他们都是团购。啊，你不再去街上去走了。啊，你打开你的手机看看这个评分多少啊，有没有什么好吃的，有没有打折啊，你过去吃。所以你能够看到的店已经不再是你眼睛所在地这个在街道上看的东西，是千千万万的众多的选择放在你的面前啊，弟兄姐妹。所以啊，后来就产生了很多的生活就是变成什么样子，你可以足不出户在家里坐很久很久都不需要出来啊，因为外卖可以把东西送到你们家门口。所以今天的网络完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把众多的选择摆在我们面前，以至于我们很多时候失去了我们真正应该有的那个焦点。但是今天网络真的科技啊，以后的人工智能，我们不知道以后的生活会是怎么样。但是他们这些东西能够真的解决我们内在内心的需求吗？弟兄姐妹，网络在给我们生活便利的同时，它带来的是很多其他的问题啊。当曾几何时，我们看到公交车上、看到地铁当中，啊，看到我们的酒席上面的年轻人们坐在那里，不断的拿着手机低着头擦呀摸呀的时候，啊，我们相信某些事情啊出了问题。网络在使得我们关系变得近的时候，像我们现在打电话回家根本不需要有什么乡愁的那种感觉，跟以前的人打一分钟需要一块钱，我听上次听一个牧师见证说，打一个电话需要一块，打到中国需要一块半，哇，打五分钟非常心疼啊！那个时候的一块半啊，十几二十年前的一块半，二三十年前的一块半，这个是不得了的东西啊！但是今天完全它使得我们的关系跟远方的亲友们的关系拉近，但是却让我们在我们近在咫尺的人关系却变得越来越远，啊，不知道是曾几何时，我们是看着手机，睡觉的，然后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去找手机，啊，所以今天的手机网络让我们变得人的距离似乎某种程度上变得越来越远，使人变得懒惰、肤浅，甚至社恐。可见衣食无忧并不会让我们自动去爱神。欲望的满足不会带来带来的往往是对于欲望的进一步的追求。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里头提到他小的时候我在课程那个教育历史课程当中也分享过这个故事。他说他十几岁的时候，他跟一群的小孩去偷梨的那个故事在他的忏悔录当中。他说我为什么要去偷梨的，他长大之后他去想，四十多岁的时候去想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去偷梨的，他说。他说我并不喜欢吃梨，首先他说，而且家里面有比梨好吃得多的食物，我偷了梨之后我就马上把它扔给猪了，他说我为什么还要去偷呢，他说这一定是这个犯罪当中是能够给我带来快乐的，所以他就得出说原来是这个最终之乐吸引着我去做它。那么是一种什么样的最终之乐呢？ 是那种想要得到却得不到的那种的满足，因为这种欲望需要被满足啊，弟兄姐妹，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当你看到苹果手机每年的更新的时候，你的手机本来是去年刚买的，那今年一更新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手机好像你就不买就很不舒服。然后呢，当你买了之后，你就感觉说啊，好像也就开心了一小会儿啊，你就不怎么开心了，是不是这个样感觉呢？弟兄姐妹，是那种我们内心的那种满想得到却不得不到的那种欲望，在那一刻需要被满足。但是很多时候这是短暂的啊，不是永恒的，是外在的，不是内在的。更可悲的是今天啊，中国人吃的目的很多时候往往变得不太往往变得不是那么单纯啊。我是温州人，我们在温州人的那个吃东西真的是让我非常的厌烦啊。他现在的这个比如说一个在一个的婚礼当中，本来是亲友们过来跟主人一起分享啊这个他们孩子结婚的那种快乐，但是今天大家来到酒席的时候关心的是什么？关心的是红包分多少啊，关心的今天是摆上的是什么酒，是不是茅台啊，是哪一年的茅台啊，看看有什么上的有什么好的菜啊，什么海鲜，什么象拔蚌啊，什么比如说什么什么帝王蟹了等等哈，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那个菜肴啊。大家已经不是来分享那一种的主人的快乐啊，主人也变得一样，主人也变得要秀自己啊。那个的婚礼的场合变得现在就是什么搞得像电视里面一样哈，叫拍片什么的哈，搞起来完全都是在表演啊，不再是一种分享孩子的快乐，而是去表演。所以今天吃渐渐失去它原在现代这个社会当中，吃渐渐失去了它过去那种非常朴素的目的，变得商业，变得俗套。所以民以食为天当然是没有错的啊。也许我们古人是用这句话来表达食物的重要性，但是更重要的耶稣的答案是民以天为食，民以天为食。耶稣不是在教导地上的那个食物不重要，而是说生命的根本，生命的源头不是来自于地上的食物，而是与基督本身有直接的连接。47-50节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吗？那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的粮，使人吃了就不死。我就是从天上降下的粮，人若吃了这食物就必活到永远。我要赐的食物就是我的肉，是为了世人的生命而赐的。然后在55-57节的时候他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们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我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耶稣不是在说你信了我之后你就能够万事如意，身体健康，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耶稣说的是什么？耶稣说的是我就是你们的快乐，我就是生命意义的全部，我就是一切。这是一种什么的感觉？所以耶稣觉得不是一个东西，我如何能够得到它呢？是不是？如果是一个东西的话，我可以把它拿过来，我是可以得到它的。但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的时候，我如何去得到它呢？我想我可以打一个这样子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当你和你的配偶在一起的时候，你感到快乐，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事情呢？还是因为就是因为他本身？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个真正的快乐，你的配偶在你旁边你觉得快乐，不是因为他长得有多么的帅或者多么的漂亮，不是他有什么才华，他也不像明星那样子啊，那个光彩夺目，而是只要他在好像就感觉什么都对了。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所以得着耶稣基督也是那种感觉。耶稣是在说什么？当耶稣在说我是生命的粮的时候，耶稣就是在说我就是一切，我就是生命意义的全部，我就是快乐本身。得到耶稣我们才能够 得到永远的安息。所以当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时候，过去的犹太人听到这样的教导的时候，他们说什么？这话甚难，谁能明白呢？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当我们面对耶稣这样的教导的时候，你的回应是什么？你会觉得这话甚难呢，还是会平安地说阿们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求主啊，你告诉我们说你是生命的粮。主，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的时代当中，主，我们在这个五彩缤纷色彩斑斓的世界当中，主，很多时候我们的眼睛被这个世界所蒙蔽了。主，我们有太多东西挡在我们面前，我们无法看到主你是生命的粮。求主今天就借着这段经文来提醒我们，在我们的身体得到饱足的时候，求你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内心的灵魂需要得到你灵魂的触摸。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不断地借着这段经文能够得着力量。在你面前如此祷告，奉主圣名，阿门。